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天国的奥秘指向寻求的人显明。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在讲道谈的一个大的主题都是和教会有关的。那我们之前说到教会的意象是什么呢？教会的意象就是神的国的来临，这个是将来在这地上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对于这样的一个意象，单单说神的国来临，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觉得很抽象，并不太明白神的国到底是什么，以及神的国如何来临，因着神的国来临，那我要做怎样的准备。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谈关于神的国或者天国这个主题。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天国的奥秘指向寻求的人显明。我们先一同的来看一段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3章10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心脏语言。你们要听时听见却不明白，看时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由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见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共有5段比较集中的主耶稣的讲论，那马太福音的13章是其中的第3段。在第13章这第3段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用了一系列的比喻，一共有多少个比喻呢？在13章里面一共有8个比喻，这8个比喻都是有关于天国的比喻。在这8个比喻当中，第一个比喻就是关于撒种的比喻，而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就是用比喻的目的，就是在这个撒种的比喻夹在这个当中。它的上文是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它的下文就是耶稣向门徒来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而这当中就夹着门徒们来问耶稣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讲道的时候要用比喻呢？为什么耶稣讲道的时候要用这么多的比喻呢？然后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的？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回答。如果在你的想象当中，门徒们来问耶稣说，夫子啊，你为什么讲道的时候这么喜欢用比喻呢？你们想象耶稣应该怎么回答呢？我们想象说，应该说耶稣应该回答说，因为比喻更能够让人明白啊，打个比方不是更好理解吗？对吧？这个是我们通常的理解是这样子的，用比喻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理解。而耶稣在这里的回答正好是180度的相反，耶稣的回答是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用比喻，不明说，只是用一个比喻来说。这个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的费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这地上3年半的时间里面，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传道。那他的这个传道不单是在一个地方传，他是走遍各城各乡的去传。既然这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传道，他传道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希望人得救了，当然希望人可以听得明白。可是为什么耶稣却用比喻要让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呢？那他这3年半在做什么？ 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奇怪的一个回答。耶稣在这里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我不知道多少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这里会感到心中浮起一个问号呢？有吗？ OK， 一位，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们在两位，其他弟兄姐妹，你们在这里读经的时候，读到这里有没有疑问呢？ OK， 你们就觉得是很正常的，没动脑子。 OK， 好吧，今天的讲道正是要对这样的一群人讲的，因为这样的态度听讲道是十分危险。为什么这样呢？我们来看耶稣的解释是什么呢？耶稣为什么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呢？你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这里的你们是指谁呢？从上下文来看的话，第十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所以这里的你们是指谁呢？就是指门徒。啊，我们先澄清一下这个概念，这里的门徒是指谁呢？大多数人的理解就是门徒就等于十二个门徒，对吗？其实并非如此。当时耶稣有多少门徒呢？很多门徒，只不过耶稣在很多的门徒当中特别挑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十二个门徒，可以理解吧？但是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并不止这十二个人，所以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其实是有很多人的。如果经文特别说十二个门徒，那就是指十二个门徒，但是如果经文只是说门徒的话，那是指当时所有跟随耶稣的门徒，可以理解吧？那这里的你们就是指这些门徒，而他们是指谁呢？这里他们是指谁呢？从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然后当时耶稣就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所以这里的他们是指谁呢？就是指当时有许多的来听耶稣讲道的人，可以明白。那耶稣在这里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也就只叫这些门徒们知道，不叫他们那许多的人知道。那门徒和这许多的人之间的区别是在哪里呢？第十二节耶稣给了一个解释，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可以明白吗？所以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讲，然后在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门徒和那些许多听讲道的人，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就是许多听讲道的人并不是都是耶稣的门徒，可以理解吧？并非来听耶稣讲道的都是耶稣的门徒，这些听讲道当中的人只有一部分人是耶稣的门徒。那这一部分人和其他的人，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十二节所说的，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也就是说这些门徒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可以明白吗？是别人没有的，他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们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在这些门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是其他的人所不具备的，所没有的。这正是耶稣的门徒和其他人的区别，也是导致耶稣的门徒他们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而其他的人他们无法明白天国的奥秘。那问题就来了，那耶稣的门徒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其他人没有的呢？到底是什么是耶稣的门徒有的而其他人没有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些旧约的背景，如果为了更好理解这段经文的话。因为这段经文如果你不了解相关的旧约背景的话，直接从字面上来看，你可能会看得云里雾里，到底耶稣在讲什么。我们要明白有些词在特殊的年代里面它具有一些特殊的意义。这里天国的奥秘就是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词汇，那一些特殊的词汇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它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狗粮，狗粮是指什么呢？狗 狗吃的食物，对吧？这个是任何的年代都会这么理解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特殊的历史年代，狗粮是指什么呢？啊，狗粮是指特殊的一些人在 couple 在那边秀恩爱，然后给那些单身的人看，这个叫狗粮。你们是这个年代人吗？确认一下啊。所以有些词汇在一些特殊的年代，它的含义不是字面上普通的含义那么简单，它有一些特殊的含义。但是过了一百年，你们想想，如果过了一百年，当狗粮这个词已经不再流行了，你觉得过一百年的人，他们能够看到今天的文献当中，看到今天的一些文章里面谈到狗粮这件事情，他们能够明白这指什么吗？他们很可能不太明白这边说的狗粮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一群人在广场上撒了一把狗粮就走了？广场上有很多的狗吗？他们不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们不在这个特殊的年代的里面。就好像我再举个例子，对我们今天大多数年轻人来说，你们知道老酒是指什么吗？啊，我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酒。老酒是指什么？你们知道吗？可能有一些人知道，有一些人就不知道了。啊，对吧？所以年长的就他们马上就意识到这是指什么，但是年轻的一代已经不太理解，就觉得这个排名老九大概是家里面第九个孩子是老九，啊，就像家里有第一个孩子叫老大，第二个孩子叫老二，生了九个叫老九。但是老九这个词在某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它有特殊的含义，在那个历史年代人他们一听这个词他们就明白它的意思，他们在大脑中浮现的画面和其他历史年代人头脑中浮现的画面是不一样的，可以明白吗？那当耶稣在说天国的奥秘这五个字的时候，在耶稣的门徒他们心目中浮现出的画面和我们今天这个历史年代的大多数人所浮现的画面是不一样的。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能听到天国的奥秘这个词，他们大脑里面浮现出什么画面？他们会浮现一个画面，就是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就是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这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犹太人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其实在过去的讲道当中，其实我也已经提到过好几次旧约先知书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在讲什么呢？读过但以理书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对吧？然后但是他把梦给忘了，但是他觉得这个梦十分的重要，所以他就以威胁要杀光国内所有的哲士的那些聪明人智慧人的方法，然后要逼他们当中一些人能够帮他把这个梦给想起来到底做了什么梦，并且把这个梦解释给他听。在这段历史在这段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奥秘这个词出现了多少次？出现了七次。而这个奥秘的事都是和将来的那个国度，要来的那个国度有关的。我们看到第十八节，二章的十八节，当时但以理要他的朋友们一起为他来祷告，他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中文翻译成奥秘的事，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一个字，就是将这奥秘可以来指明。第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第二十二节，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第二十七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第三十节，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然后最后但以理就把那个奥秘事，那个奥秘跟尼布甲尼撒王讲明了。然后第四十七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 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短短的一章的经文里面，奥秘的事或者奥秘这词一共出现了多少次呢？非常高的一个频率，这么高的一个频率都是在讲就是这一章当中所发生这个事情。那这奥秘的事到底是指什么呢？这奥秘的事，如果你看的经文就是在讲，他谈到有四个历史的时代，但是最后的焦点是在最后那个上面，也就是第44节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也就是说，这个奥秘的事最终是关于一个从神而来的国的一件事情，也就是神的国的事情。而这个预言对于当时在国破家亡的以色列人来说，对他们这个奥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理解吗？因为当时他们已经处在一个国破家亡的处境当中，他们非常的盼望有一天能够神的国再次的能够被重建起来，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重新有一个国家。所以对当时的那些流亡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奥秘是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就一直延续到了耶稣的那个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是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的，他们还是一个被罗马人管辖的，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在耶稣的那个时代人，他们仍然普遍的在盼望这个奥秘的事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也就是关于天国的奥秘。对他们当时那个人来说，一听到天国的奥秘，他们马上就会想到但以理书这里的经文。而耶稣特别的提到这个奥秘的事只叫你们晓得，这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晓得，就在这样的一个语境底下，如果我们再仔细的来思想一下这个语境，这个语境当中有谁那么想知道天国的奥秘呢？谁是那么迫切的想明白天国的奥秘的人呢？就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他说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他做了个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这个梦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梦让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然后王就吩咐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那些被招来的人，他们就这个解梦是我们擅长的。然后他们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他们说解梦这回事是我们最擅长的。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奖赏，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然后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延迟，因为你们明明知道那个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你们觉得这个王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很不讲理的王？他梦已经忘了，要别人怎么解梦？可是这个王的身上有一个点，看起来耶稣是非常欣赏的，但他生命当中有一个点是耶稣非常欣赏的。你们觉得这个王他身上有什么闪光点吗？
目标感很强，不打我也是不罢休。
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太多了，但具体在这件事上，尼布甲尼撒王，你们觉得虽然看起来他是一个很不讲理的人，
很渴慕天国的奥秘，
但是我们看到他做了梦的那个过程，他非常知道这是上天启示他的一件事情，可以明白吗？他在做梦的时候，因为这个是导致他后来心里烦乱的， 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是跟历史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他知道这个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梦，不然的话他就直接让他过去就好了。他知道这个梦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觉得他必须要搞明白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哪怕这个梦他已经忘记了，哪怕他自己恐怕都会觉得他这个要求很不合理，梦都忘记了怎么让别人来解梦，可是他知道这个梦太过重要，他知道关于这个天国的奥秘太过重要，所以他不惜一切的代价。你要知道一个王如果把他国中所有的那些有智慧的人如果把他们全部都杀死的话，你知道对这个王付出的代价是多大吗？如果一个国家把这个国家里面的知识分子，把那些有头脑的受过教育的人把他们全部杀光的话，这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几乎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件事情，甚至对他的整个政治的稳定性都会非常动荡的一件事情。可是对于尼布甲尼撒王来说，他不惜一切的代价，他要把那个梦和那个梦的意思他要搞明白，对他来说这个奥秘是他必须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哪怕付出一切的代价。因着他这样的一种坚持，才导致了后来但以理他向神祷告，以及神将这个梦的意思能够显明给但以理，然后但以理来向尼布甲尼撒王讲解让他明白。之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能够明白那个奥秘的原因，乃是因为他的那种渴求，乃是因为他那种迫切的想要明白的心。然后我们再回到耶稣的比喻那段经文当中，我们还再看到另外的一个对比。耶稣说为什么对那些门徒们用比喻，而对其他的人不让他们知道呢？在这里耶稣又引用了一个以赛亚书的预言，他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是指这些人都是残障人士吗？当然不是。那他这里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以赛亚书这所说的，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应验了以赛亚的这个预言，我们必须要回到以赛亚的那个预言当中，我们去理解一下。我们必须要再次的回到旧约，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就是这个预言的出处。以赛亚书的六章第一节交代了历史的背景，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也就是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然后等等 那幅的画面。然后呢，以赛亚在这边被差遣，第八节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上帝要差派一个先知去传讲上帝的话语，然后以赛亚自告奋勇，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上帝要差遣以赛亚去传讲什么信息呢？以赛亚的这次的使命和在他之前的那些先知的使命完全不同。在以赛亚之前的那些先知，他们奉差遣乃是要叫呼召以色列人悔改，而以赛亚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以赛亚被差派去传讲的是什么信息呢？按理说过去一般的先知被差派，他 他们要想方设法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明白，可以理解，可以明白吗？但是以赛亚这次他的任务却非常的特殊，他说你要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而且要使这百姓的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说穿了，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可以理解吗？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因为他说恐怕这些人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第十一节，以赛亚说，我就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你说这个审判要到什么时候才为止呢？上帝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所以这个预言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或者说这个审判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呢？这个审判要到整个以色列人或者整个犹大国亡国了，也就是到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所有这些画面是什么画面？就是后来以色列人被尼布甲尼撒的军队灭国，然后这些犹大人被迁到了巴比伦去的画面。而在此之前，上帝让以赛亚，那个是一个审判，王国是一个审判，但是以赛亚在这里去宣告的是在王国之前的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就是要让他们，让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他们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个可能也会让很多人非常的疑惑，好像上帝的心很硬，我们觉得上帝不是应该要让那些人快点悔改才对吗？对吧？上帝不是慈爱的吗？上帝不是应该让这些人明白回转过来才好吗？为什么这边上帝说恐怕这些人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好像上帝不愿意这些人回转，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里就有了一个模式，如果要明白这个模式，历史就必须再往前走。在以赛亚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从埃及被拯救出来的人，对他们来说，出埃及的故事是他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而在出埃及的故事当中，我们知道上帝降了十灾给埃及的法老，还记得吗？然后降了十灾给埃及的法老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法老听耶和华的话。可是法老他愿意听耶和华的话吗？他不愿意听耶和华的话。法老他心里面说，耶和华是谁啊？就好像有人来找你跟你说一件事情，你说你谁啊？意思说我凭啥听你？法老呢就说，耶和华是谁？凭什么我要听他的？所以在那经文里面，我看上帝每降一灾，法老他当时说好吧，让以色列人走吧。可是后面法老的心又怎么样呢？法老的心就刚硬，他就不愿意听耶和华了。所以上帝又降一灾，这样一连降了五六个灾。每一次这种模式都是上帝警告法老，法老不听，那个灾降下来，然后法老就说好吧，那我听吧，然后嘴上说说，但是行动上是没有顺服的。结果他心又刚硬，他不愿意去做，上帝就又再降一灾。这是在过去的那个十灾里面的那个模式，而这个模式到了后面的时候，画风一转，前面都是法老的心刚硬，十灾到了后面几灾的时候，经文是怎么说的？你们记得吗？
是法老的心，
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前面几次都是法老他 有耳可听，他却不愿意听的时候，他自己的心刚硬。所以到了后面几次的时候，上帝就使法老的心刚硬。意思是什么？上帝就不再给法老悔改的机会了，上帝就定下了要借着最后那一灾来审判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定下来了。所以已经不再给法老悔改的机会，就让法老的心刚硬到底。既然你不愿意听我的话，我一次一次一次不断的告诫你，可是你还是不愿意听我的话，所以最后我就让你的心刚硬到底，直到最后那个审判大审判来临的时候。所以这个模式就到了以赛亚那个时代的时候，你们可以想到是什么？上帝在此之前差派先知一次一次一次不断的去呼召那些以色列人要悔改，可是他们都拒绝听那些先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30章8到9节，上帝对以赛亚说，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也就是说，这件事情要作为一个见证，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因着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拒绝听神的话，他们一直拒绝听，所以到了以赛亚那个时代，上帝就定下来那个审判必须来临。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赛亚去传讲的一个信息，就是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的点，就是上帝不再给以色列人悔改的机会了，就是王国的这样的审判已经被定下来了。所以以赛亚去传讲的信息就是，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的心蒙了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因为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上帝已经决意不要让他们再明白了，既然你们一直都拒绝听，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再让你们明白了。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审判。而到了耶稣，我们现在再回到耶稣的那个时代，历史再往后走了500年，回到了耶稣的那个时代，到了主耶稣的那个时代，耶稣对当时的那些许多的人在讲道的时候，那许多的人他们就划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一群人，他们是像尼布甲尼撒王这样的人，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搞明白这个天国奥秘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天国的奥秘极为重要。而另外的一部分人，他们只是许多的人，人数虽然很多，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来看耶稣呢？你们想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可以想象在古代，在农村的社会里面，什么事情是能够吸引整个村中的人都过来的？啊，只要有一些新鲜的事儿，可以明白吗？因为对这里的人来说，几百年的生活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突然这里来了一个人，哇，这个人还是个名人，然后这个人还在当时是有一定轰动效应的，到我们村子来了，哇，大家带着什么心态呢？看热闹的心态，很多的人都要过去看一看，生怕自己错过了这么难得的一桩大事儿。可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明白天国奥秘的人，可以明白吗？对他们来说就好像看戏一样，他们过来就是看看场面，看看热闹，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像我小的时候啊，在我所住的那个地方，最热闹的事情就是每到礼拜六的晚上，我们厂里面放电影的时候，哇，当时就是整个厂里面的人都，因为终于到了周末，当时礼拜天才是休息那天，所以到了礼拜六的晚上，整个厂里面的人拖家带口，大家都带着自己的小板凳，然后 就是走很远的路，然后去到放电影的地方，然后大家坐下来看电影。虽然那时候我年纪很小，其实作为小屁孩，其实什么也看不懂，电影里面在讲什么也搞不明白，但是我却很开心。为什么很开心呢？因为很热闹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热闹的场景。所以当时的那些来跟随耶稣、来看耶稣的人，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对他来说，生活太单调了，生活太乏味了，他们生命当中需要有些新鲜的东西。现在难得有一件事情让整个村子都兴奋起来，大家都拥过来要来看耶稣，大家都来听听看这人讲什么，就好像看唱戏一样。就像我小的时候看电影，虽然看不明白，就觉得很满足很热闹。他们听耶稣讲到什么天国的比喻，什么撒种，听不明白，不过不重要，看到这个名人了。当时我跟他只有2公尺的距离，当时耶稣还看了我一眼，就觉得特别的自豪，特别的骄傲，然后回去有很多的谈资可以跟家里人讲。但是对于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他们并不想去明白。而耶稣的这些门徒呢，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是撇下了自己的家事，撇下了自己的工作，按照今天的角度来说，他们把工作给辞了，他们把家人也撇在身后了，就为了来跟随耶稣。他们来跟随耶稣的，虽然那个动机是不太纯正的，因为好像什么，就好像当年大卫，上帝高立他做王，然后后来大卫被扫罗逼迫，大卫就逃到旷野里面，然后当时有多少人来跟从大卫呢？当时有好几百人来跟随大卫，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数有变化，但是重点是那许多人他们就来跟随大卫。为什么这些人来跟随大卫？对他们来说，因为他们知道大卫将来要做以色列人的王，虽然眼下是挺危险的，可是这些人他们在扫罗的那个国里面他们觉得没意思，所以他们现在宁可暂时受逼迫，但是他们要投资他们的生命在大卫这王身上。他们知道这个人是上帝所高立的，虽然这个人现在还没有登基，虽然这个人现在只是一个被追杀的、一个逃难的、被逼迫的、一个不起眼的人，一个年轻人，可是这个人他们相信上帝的计划，将来这个人要成为以色列的王。所以这些人他们来跟随大卫，虽然他们现在他们要跟着大卫一同受逼迫、一同的受苦，可是他们知道将来当大卫登基做王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就可以跟大卫一起荣华富贵。而现在回到耶稣那个时代，耶稣那批门徒他们知道这个人是大卫的子孙，他们知道这个人将来是要做以色列人的王的，所以他们现在暂时跟着他一起受苦，暂时跟着他一起受逼迫，将来呢他们就可以讨论一下谁可以坐在左边谁可以坐在右边的问题。虽然在当时他们对于神的国，这些人真的不是很聪明的人，虽然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了很多遍，可是这些人他们还是搞不明白神的国到底是什么，他们对神的国还是有很多固执的自己的愚见。可是呢他们还是真想明白神的国，他们还是针对神的国有信心，他们知道神的国一定来到，只是到底神的国长啥样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对神的国是真有信心的一群人，他们对耶稣也是真有信心的一群人，他们是真心相信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就像当时跟随大卫的那批勇士，他们是真心相信将来上帝的应许，大卫是一定会做以色列家的王的。这就是耶稣的门徒和大众的区别。耶稣的门徒就好像尼布甲尼撒王当时一样，他不惜一切的代价来追求这个天国的奥秘，而当时有许许多多的人跟耶稣擦肩而过，他们并没有那颗想要去寻求明白的心。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回到马太福音13章，我们看到当耶稣讲完那个撒种的比喻以后，没有一个人来问耶稣， 他们听不明白，其实当时所有人都听不明白，可以理解吗？耶稣的门徒当时明不明白呢？他们也不明白，当时所有人听了耶稣的讲道都不明白，但是呢，只有谁来问耶稣？只有门徒进前来问耶稣，然后耶稣就对他们第十八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然后耶稣就跟他们来解释这个比喻，然后后来耶稣又讲了很多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记载了其中的八个。然后我们再看到其中第三十六节，当耶稣讲完了那个稗子的比喻之后，第三十六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的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等等等等。耶稣就给他们来讲明白了。回到前面说，第十二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些门徒身上有什么呢？这些门徒身上有什么？他们有寻求天国奥秘的心，可以明白吗？他们不是只是来看看热闹的，他们不是只是来体验一下那种宗教的气氛和场合的，他们是真的要寻求明白天国的奥秘。如果他们听了不明白的话，他们知道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问。虽然在我们的中国人的文化底下，我们觉得要开口问老师是件特别困难的事儿，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对犹太人来说却不是这样。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一个孩子从小就会被鼓励去问问题，所以对犹太人的文化来说，当他们一件事情他们不明白，他们去问出来，这是一个太正常不过的行为举止了，可以理解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觉得哎呦，这个好像当中有个很大的障碍要越过，好像有面子的问题啊等等。但是其实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如果他们真想明白，对他们来说发问其实是件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事情，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可是却没有人来问，没有人想明白，但是耶稣的门徒们却想要明白。所以我们看到第五十一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们明白了。耶稣希不希望他的跟随者明白天国的奥秘呢？耶稣当然希望他们明白，所以耶稣跟他们做了一个确认，说这些事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门徒们都明白了。虽然过去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愿意去寻求，愿意去明白，他们愿意去把它问出来。而相比之下，那许多人他们最奇怪的表现是什么呢？其他的人他们有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他们虽然没有听明白，却没想着去多问一下。所以你想，这些人他们是真心相信耶稣和耶稣所宣告的信息，谈到说神的国将要来临的这件信息吗？这些人是真的相信耶稣和耶稣所传讲的信息吗？他们其实并不真的相信，对他们来说这就好像是看个电影一样，只是跟看个故事一样，虽然很有娱乐性，觉得挺有意思的，可是他们并不相信这就是历史要发生的事情，是跟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他们并不真心相信。而这个不明白的后果是什么呢？这个不明白天国奥秘的后果是什么？第十九节，在耶稣的撒种比喻里面，第一个情况就是耶稣要讲明的，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如果听见天国的道理他们却不明白，那个后果是什么？就是种子撒在了路旁。种子撒在路旁什么意思呢？ 总之啥路旁，然后飞鸟就把他夺走，也就是撒旦就把锁在他撒旦的心里的就把他夺了去。那这个种子还可以发芽吗？种子显然不能够继续在他身上发芽了，更不要说这种子最后结出果子来。所以说对于听见神国奥秘的人却不明白的人，他们今生的生命会不会因为这个天国的福音有改变呢？他们的生命，他们今生的生命不会因为这个天国的福音有任何的改变。而且在审判的时候，在将来审判的时候，今生他们不会有改变，而将来审判的时候会如何呢？因着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还是那恶者之子，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所以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就是那些那个福音的种子在他里面能够结出果子来的人。而许多的人他们不能结出果子有很多种情况，可是首当其冲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首先他们要明白，可是连许多人他们压根就不明白，而他们压根不明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明白。所以回到一开始我们的问题，既然耶稣讲比喻要让许多的人听是听见却不明白，那为什么耶稣还要走遍各城各乡的去传天国的福音？耶稣在寻找一些人，可以明白吗？耶稣在这世上正在寻找一些人。耶稣在找什么样的人呢？就在找那些来真正寻求天国的人。耶稣在寻找那些真正寻求的人。耶稣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寻找的便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所以这天国的奥秘其实离他们并不遥远，如果他们有一颗寻求的心，他们寻找就寻见，而且耶稣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家门口。可是有许多的人他们却并没有真心的想要去寻求，所以这里一个结论，为什么耶稣用比喻？比喻首先它是一种最形象的启示的方法，可以理解吗？打比方是一个最容易帮助人理解的方法。就像耶稣说撒种的比喻有四种情况，其实是不是让我们很快就明白，哦，原来听讲到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是非常清楚。对于那些真正真心寻求的人来说，比喻打比方是一种最形象的最好的启示的方法，对那些真心寻求的人来说，所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而对那些对于天国的真理并不寻求并不想明白的人来说，比喻对他们就是一种审判，叫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想明白，他们拒绝悔改，他们拒绝去听神的声音，他们拒绝去听从神的旨意。所以比喻对那些寻求的人来说是一个祝福，而对那些不愿意寻求的人，拒绝神话语的人来说却是一个审判。所以我们应当如何的来回应呢？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自己是哪种人呢？我是那个真心想要寻求明白天国奥秘的人吗？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第一次拿到圣经，真正意义上拿到一本属于我的圣经，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着我当时看过了一部叫做《耶稣传》的电影， 我知道这部电影是根据路加福音拍的，所以呢，路加福音是我圣经里面读的第一卷书。当我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耶稣讲的那些话简直是太棒了，是我以前看过很多那些所谓成功学的书，还有其他的那些伟大的伟人们写的书都比不上的，因为我觉得耶稣讲的话非常的有智慧。然后对我来说，我很想快快的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对当时的我来说，我在圣经里面只是想找到的是一些至理名言，一些金句，一些让我觉得特别有智慧的话语。所以呢，我用了一支笔，每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至理名言划下来，而且我还把它有的时候抄在我一个本子上面。我现在还有好几个当时抄写的那些经文的本子，因为抄下来以后把它整理在一起，每一个主题归归类，然后我就觉得啊，很有智慧，很有智慧，很有智慧。然后呢，不但把它抄下来，当中有很多的经文，因为当时的校园团契鼓励我们背诵，然后把当中很多的经文也背了下来。我走到哪里，圣经就一定是放在我的包里跟我到哪里。后来我的圣经看起来很旧，然后封皮也掉了，别人以为我读了很多圣经，其实是因为我的圣经一直放在我包里的缘故。但是的确在那时候，我一有空我就想快点去把这本圣经看完，我就怕错过当中那许多的财宝。看完了一遍以后，我觉得还不够，我觉得第一遍看得太粗了，还有很多地方不明白，我决定再看一遍。所以信主呢，没几个月我就把圣经看完了两遍。最起初的时候，我只是带着想要去找一些至理名言的心去读圣经的。而当我把圣经看完两遍以后，我开始发现圣经它要告诉我跟我原本想的不一样。我发现圣经其实它在讲一个很大的故事，发现圣经其实在讲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不单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至理名言而已。我开始发现原来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然后开始完全颠覆了我的三观，就从我的世界观当中的历史观开始被颠覆了。我对历史开始有了新的认识，然后我对这位上帝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我对我自己的将来的命运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我的生命就开始因着这样的读经而开始发生了改变。原本我以为刚开始读经的时候，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耶稣的这部分，虽然耶稣讲的话我很喜欢，可是耶稣来到这世上为人死又从死里复活，我不太喜欢，我觉得这个跟至理名言那种有一些抵触，因为我觉得这好像是有点像迷信的部分，然后什么人死了又活了，我觉得这些部分虽然耶稣讲的话我很喜欢，但是为什么门徒非得说他死了又活了呢？我觉得这是圣经里的败笔。可是当我读完两遍以后，我开始真正的意识到，尤其是耶稣的从死里复活才是整本圣经里的点睛之笔，才是整个上帝救赎计划里面的那个核心。虽然我刚开始去读圣经那个动机就像耶稣的门徒刚开始跟随耶稣的动机一样是非常不纯的不纯粹，对我来说只是希望找一些至理名言来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加成功，可是不管是出于怎样的真心或者假意，我去寻求了，上帝就给了我一个天大的赏赐，让我可以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但是从2001年到现在，信主16年以来，我在教会里看到很多的人，有一些人他们在教会里面生命发生了质的改变，但是也有很多的人，有许多的人他们来教会就好像当时跟随耶稣的那些大众一样，对他们来说教会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对他们来说教会是闲暇的时候的一种消遣，对他们来说去教会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他们来到了耶稣的面前，他们听了很多年的讲道，可是他们的生命却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因着他们生命没有改变，他们开始对这个信仰感到灰心，他们开始想说为什么我都信耶稣这么久了，为什么我来教会这么久了我生命还没有什么改变呢？ 当我问这些人你圣经读了多少遍的时候，得到一个惊人一致的答案，没有读多少。但是我发现那些圣经读了超过三遍以上的人，甚至读了十遍以上的人，他们的生命是一定会改变的，因为他们有一颗寻求的心，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虽然说明白神的话并不等于结果子，因为在撒种的比喻里面，后面两种他们明白了却仍然没有结果子，有的是落在土浅的地里，有的是落在荆棘地里。所以明白不等于结果子，可是明白却是结果子的前提。如果你根本就不明白天国的道理，你如何去遵行呢？所以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呢？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耶稣一共讲了多少个比喻？八个比喻。耶稣解释了其中的几个呢？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或许刻意的只是跟我们讲解了其中的两个，可以理解。我相信耶稣这八个比喻都跟他的门徒讲明白了，因为不然的话，以他的门徒当时的水平，他们应该是不能明白的。应该耶稣这八个比喻都给他们讲明白了，他们这八个他们都问过。但是马太在写十三章的时候，却刻意的或许只解释了其中的两个，还有六个呢，怎么办呢？还有六个就留给那些寻求的人了。这就是一个试金石。你到底是那个真心寻求天国奥秘的人呢，还是那个和那许多人一样听过就算了的人呢？在接下来这个星期里面，这个试金石，剩下的那六个比喻就留给你们了。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无比的恩典，因为你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和我们一同的来受苦，和我们一同的在这个弯曲被拗的世代当中被弃绝。主啊，你所走过的这条路，你也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主啊，真的求你来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不再做属灵的瞎子，而是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主啊，让赐给我们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主啊，让我们不再是来到教会很多年却不明白你的话，也没有怎么读过你的圣经。主啊，乃是让我们成为那饥渴慕义真正寻求你天国奥秘的人，因为你的奥秘借着你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主啊，真的谢谢你在过去的2000年的历史当中，主你的借着你的众仆人将这你的话语不断的来传扬，不断的能够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带到我们中国，并且借着许多宣教士的鲜血，也把这圣经翻译成了我们能读的中文。主啊，真的你今天你也把这些圣经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你的恩典。主啊，真的当我审判的时候，我们当如何来回答你呢？主，真的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好让我们今天在这世上不再糊里糊涂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国境了。主啊，我们知道主你今天在这地上在圣经里面所预言的许多的事情都已经成就了，并且我们看到今天这历史的走向更加不断的在印证主你天国要降临的这样的真理。主，真的求你让我们的心可以警醒，让我们不再做愚昧人，不再做糊涂人，乃是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真的明白你的旨意，做有智慧的人，来寻求你的话语，寻求你天国的奥秘。来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